被圣灵充满有神内住后，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的人相处，例如一同工作的人，是不是哈？在上班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当神改变我们的兴趣后，是不是也会改变了我们一些，我们与一些未信主朋友的关系？因为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。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会不会？有神内住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主的人相处啊？就说好像跟他们在一起不能够再跟他们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啊。会，我一刚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进入一个内在的一个追求以后，那个神圣的同在的管制很强在我的身上，好。不只是这个说跟未信主，连我那时候我第一个男朋友哈，我没有办法跟他出去约会，哈，虽然我们彼此很喜欢对方，可是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们是那个暑假开始，就是表达我们彼此对对方喜欢，因为我们已经都喜欢在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哈，然后那个暑假一通信表达以后。我就去参加这个夏令营，然后就被圣灵充满了。被圣灵充满回来以后，然后我那个对他那么深的爱哦，可是对神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学了哈。开学以后，我一次都没有跟他去约会过。我必须要问主说，主，他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？我每一天都问主，主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？那其实在我的教会，我那时候不是在喜安堂啊，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什么教导，还要仰望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喜欢谁你就跟谁在一起就好了嘛，好，都是这样子嘛，好，你们两个彼此喜欢在一起就好，从来不会想到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这样没有人教，来到喜安堂也没有讲这方面，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去嘛，第一次参加他们夏令会嘛，就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一个神圣的管制就在我的身上，我需要问主，他是不是你的罪？我后来越来越明白，那是神的插手，神的插手。所以你们知道结局当然不是嘛。那可是那个结局是我祷告一年以后，主才让我知道。你看一年呢，每天问主，可是这一年里面，他怎么邀我？我就是不敢跟他出去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出去我就陷下去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爱他很深啊，好，所以我知道我一出去我一定是陷下去了，所以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身上，我就一次都没有出去，一直到一年以后，主让我很清楚知道不是。那一位也是个信主的，他也是个信主的，好，是我带他信主的，好，那可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，好，当然我那时候也并没有要全时间当传道人，我并没有，我那时候还是在很怕当传道人的阶段，而至少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把生命，像我们看，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他不是，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心很强，好，是一个很杰出的青年人，啊，功课非常好，好，大二升大三暑假就已经高普考都考上了。好，所以很杰出，所以他事业心很强。那可是这个宝贝进到我的里面以后，我就觉得他没有宝贝，我有宝贝，我的宝贝就不是他的宝贝，所以就没办法，我就觉得我不敢随便跟他出去。好，那你看他也是信主的，可是都这样。后来一年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清楚神的旨意，我不会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不是神的旨意。就以后。他也没有到教会了，从此十几年来，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感谢主，是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，连一个已经是当时是信主的，可是我都会觉得我不敢。那你跟没有信主的人啊，那个距离会差得更远，好，距离，当然你不是说要跟他结婚，可是你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以前一样，总是在那东南西北的聊啊聊啊，可以聊很久啊哈。好，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直陪他逛街啊哈，陪他什么在那一直大谈电视或大看电视或什么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那我刚开始这样进入一个内在追求以后，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神好像把我隔绝起来，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好像完全断了。连我以前从初中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都发现心灵的距离很远啊，没有办法再跟他谈什么，没有办法再跟他谈，因为那是两个世界。你知道你已经进入一个天国的境界，你没有办法再跟一个属地境界两个成为最要好的朋友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自然会有一段时间隔绝，而那时候整个心就是被主吸引，真的就是被主吸引，好像世界整个退到后面去。可是主这样做的很强烈的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可以再跟他们相处，可是那时候再跟他们相处呢，是带着一个要带他们来认识主的一个很强的心智，就不再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那种心智。在圣经里面也是教导我们哈，在提摩太书信保罗说，你要跟那些什么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和平。好，那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这样，不只跟基督徒，还要跟那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追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跟那些倾心，因为提摩太是一个爱主的，如果他不是跟一些很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呢，有时候他会觉得他已经不错了。而他跟这些亲近爱主的人一直在一起，发现他们身上生命的见证会常常激励他，还要更竭力更竭力。这就是属灵同伴在一起的好处，还要更竭力。这样这个问题回答可以了哈。那会有一些隔离，你也不用难过，因为没有办法的。甚至你跟家人也是哈，虽然同样是亲兄弟姐妹，可是因为那个里面的看见不一样啊，你可以爱他们，可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们混在一起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为什么你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呢？这个你从耶稣的门徒你就可以看见，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，一直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生命有改变？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的，充满了血气之勇，可是也充满了血气的懦弱，对不对？软弱，没有改变的。一直到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，最后的晚餐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还在想什么？争谁伟大？他们没有改变的，他们天然就是这样，充满了天然的血气。好，然后到真的耶稣被捉拿什么逃光了，好，逃光了都害怕。虽然他们曾经看见耶稣旅海，他们曾经看过那么多神迹，都帮不了他们的。虽然他们听过耶稣讲那么多的生命之道，那么奇妙的话语，可是他们也没什么改变。那从这些门徒你就可以发现，你听多少道，你看过多少神迹，那都不成为你的，都对你不能够有什么改变。你需要有一位进到你的里面，进到你的里面，他来替你活，你才有办法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直到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改变，你看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啊，他们有没有改变？也还没有。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显现呢，以后呢，后来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还照样再去打鱼啊。好，还有呢，他们还是在问主啊，你德国降临就在这时候吗？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耶稣来应该是要率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嘛，所以他们充满了他们天然人的以为，我以为，我认为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。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不懂，听不懂，没办法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有很多你们没办法领会，只是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 好，那他们生命开始什么时候改变？五旬节降临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，你会发现彼得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，彼得、约翰他们都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那时候彼得说什么？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彼得说什么？你为什么敢欺哄圣神呢？啊，抬你丈夫的人的脚步已经来了。彼得话一说出去，那个妇人就亚拿尼亚的撒贝拉就倒在地上死掉了。是不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？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甚至那些人官府看了他们，发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百姓，可是呢，却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那个跟过耶稣，是真实的跟过耶稣的，是耶稣开始真实活在他们里面，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才能够走上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但是哦，你不是一被圣灵充满你就已经进入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今天早上已经讲了，那只是一个门，你开始窥堂入室。好，你进入那个殿堂，开始要走进入那个一切的丰盛，还有很多要学习，很多要被教导。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吗？这不一定，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，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。但是呢，被圣灵充满会有一个更大的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是真的。好，以前我信主，你说我没有喜乐吗？我还是应该有啊，要不然我哪来的那个力量可以六七年在家里很厉害的被逼迫，我还是可以每一堂聚会都去参加，我就是不愿意错过一堂聚会，一个很坚定的意志在我的里面，要去聚会，要跟随神。可是呢，我常常流泪，我常常流泪，就是因为被逼迫的太苦了。太苦了，全家不理我。好，那个，所以我常常会流泪，会自怜。好，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爸爸又开始骂了，就这么迷啊，好，什么什么又开始骂了，我里面就一直要笑出来，那叫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。没有理由的，你被骂，可是就是里面一直要笑，里面一直要笑笑出来。好，就是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尼希米记讲的就这样，那是圣灵里的喜乐。敏文也是跟我讲他的见证，他说他在洛杉矶啊，在家中生活实在不容易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妈妈也常常念啊骂啊这样啊。那他说他那一天坐在车上，好像是马蒂娜在开车上，他坐在前面，他妈在后面，然后他就要开始要唱歌啊。他说里面太喜乐，就一直要唱涌出诗歌来，然后唱一唱，看到他妈，他马上就又停住了。他妈会觉得他太迷了，太迷了。哎，就说太喜乐，就一直要笑出来，看到他妈妈，然后赶快又停住了。这是因为我跟他讲，你要留意你妈妈的感觉。好，就是说这是保罗说的，我癫狂是为神，我谨守是为你们。好，就你可以在神面前癫狂，只要都旁边没有人，那如果旁边有人不明白他会因你而笨的话，你为他要谨守一下。好，你不要要唱要笑，就这样子，就你妈一直觉得你发疯了。所以啊，我说我一直要笑出来，可是我不敢啊。我在我爸面前还是要领受他的，就要听训，听训。请你再详细叙说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哈。圣灵充满呢，就是一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你的里面。 使耶稣对你变得那么真实，而带领你进入跟耶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使你开始爱上了这一位。而我信主六七年，你看我会去聚会啊，向着主很忠心啊，哈。可是我里面并没有爱上耶稣，哎，会忠心，会传福音，可是没有爱上耶稣。那旧约的那个雅歌啊，对我是完全的太遥远的事，看也看不懂，不知在讲什么。那圣经里呢，很多的话对我而言就只是一些形容词，特别旧约常常讲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，情愿我的右手忘了技巧，我就觉得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，耶路撒冷关我什么事呢？那中东的一个地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，为什么旧约讲了很多，就讲很多都跟我没相关就对了，这很多都读不懂啊，读不懂。那你说我参加那么多聚会，难道没有查经吗？有啊，可是你自己没有被开启哦，没有经历哦，讲哦，常常只听到这里而已。而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那个圣经很多话对我不再是形容词了，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我就是知道啊，对，这就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，只能这样形容啊，还要怎么形容？好，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真的耶，神的同在，一个重量就在你的身上，重量在你的身上，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圣经上很多话，他的肉可吃，他的血可喝，很多话对我们就是那么真实了。所以什么是被圣灵充满？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常常在问，哎，我这样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我这样到底算不算，那就还是不算。也许你有尝到一些圣灵的浇灌，好，有可能你有尝到一些圣灵的浇灌，特别一个人的灵比较敞开的话，他在一个圣灵追求很丰富同在里面，哎，就会尝到那个圣灵喜乐的浇灌啊，好，或者很平安啊，好，或者会有一点电流，会有一些神同在的感觉，会有一些经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都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。直到现在我还是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，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，无限量，他要无限量无限量的充满你。好，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问我说他们两位姊妹昨天晚上神的同在太大了，太大，所以没有办法睡觉，怎么办呢？他说那个圣灵的同在好强哦，很强，所以太兴奋了，一直很兴奋啊，这样兴奋一直很久才很久没有睡怎么办？他说是不是以后睡觉前不要等候主？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常常很强哦，那就是主爱你有多深啊，他渴望要快快快快的坐在你身上，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进度的，而且神很火热，因为我们太需要被救赎了，我们整个人是堕落到很深的，包括你信主了，你的头脑还是充满了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，我不叫智慧，天然人没有智慧的，就是天然人的聪明哈。就是你的头脑都充满了天然的观念判断，这个是必朽坏的，充满了这些，所以神要把那个不朽坏的生命坐在你身上是极伟大的工程呢，比人家现在建造几亿的那个大建筑物还要大，还要伟大的工程在你的身上。 你看神建造整个大自然哦，多快啊，神说有就有，全有了，很快啊。神要建造在摩西身上40年，在旷野慢慢的雕琢，才能够雕琢出一位领袖来。而那位领袖也并不是完全，还会跌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建造在我们身上多么长远的工作在我们身上。是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总算开窍了，开始让他可以充满了，他就希望快点做，所以他希望你稍微少睡一点嘛，没有关系。真的耶，我真的觉得神好像不在乎日夜。所以你看常常圣灵大复兴的时候，他们聚会整夜，难道他们不需要上班吗？需要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你不用怕说那我没睡觉怎么办，我明天要做电脑耶、啊，没关系，主如果要这样坐在你身上，他明天就会给你够用的体力，他就会给你够用的聪明智慧的。你要放心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负你的责任。你想嘛，这属天的君王正在把属天的生命一直倾倒在你身上，一直做在你身上，难道他不给你力量吗？他不给你力量吗？不用怕，那个属天的人员在你身上啊，奇妙啊，真是奇妙。你需要什么智慧都在它里面的，你只要想到铭文的见证的发抖的，可以成为100分第一个走出去的，书没读完的，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的。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台大数学系的，她那时候主刚开始充满在她身上，以后主就这样吸引她去聚会。他一个礼拜，一个大学生，台大数学系的，一个礼拜参加7-8堂的聚会耶，功课怎么办？就是每次渴慕下去啊，然后回来明天要考啊，这么多一本厚厚的都没读怎么办呢、啊？还是先亲近主，主说家只读后面那几页，他就只读后面那几页。真的考试就只考那几页，知道吗？太多奇妙的经历，可是你那不是投机取巧，那是把主摆第一位，那也不是偷懒，那是真的已经追求主到没时间读了，怎么办？你们也是，他真的是渴慕主聚会，还有对主的忠心服侍，所以主给他这个恩典。那你不要平常偷懒啊，自己懒啊，都在懒在床上啊，然后就说哦主啊，那你要帮助我这个。当然你那时候呼求主，迫切呼求主，主还是会给你恩典的。好，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哈。那所以主很强烈坐在你身上的时候，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嘛，我不是讲说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回到床上吗？要睡午觉，那神的同在那么大，运行在我的身上。那我就说，我那时候要看圣经嘛，我那时候躺在床上看圣经，我在想说，他的同在就这样一直运行了，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圣经了，也很强烈，很强烈。我就说，哎呀，我不要了，我要看圣经了，这样，主同在就没了，就停止。你知道神真的是我们的神，所以为什么说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他很 gentleman， 你不要好，他就不打扰你了，就这样就停住。然后后来我自己才明白，我常常很懊悔，我为那件事都一直很懊悔，就主还要做更强的工作，我们要顺着他，不是我现在有时间所以我来追求你，我现在要睡觉，主你停止一下，好，都是我最重要，不是的，你是要顺着神的，神他现在要做工，他现在做工不是你方便不方便，他就是现在要做工。我们有一位清大的博士班的学生也是啊，他说他等候主啊，他已经等候主那么久了，他要起来做，因为他要交那个报告啊，那个报告人家要做几天的，可是他只剩一天了，可是主就要他再来亲近我。他说主啊，我要写那个报告，我要写那个论文。主说没有，你再来亲近我，再吸引他。他 他说好吧好吧，主，我就顺服你，就这样再去经历。那这样顺着主，到主满足了。所以我们追求主不能常常站在我的立场，我要满足，我要主，其实是主要你耶。你今天坐在这里是主要你，主给你预备这个机会来的，主吸引你来的，是主要你，主要在你身上，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，他也要得着你的爱，他才满足。所以你要去满足主。那个弟兄因为已经一直在我们这样的教导，所以他就柔顺，他就好，就顺着主，直到他觉得主可以了，他才起来，才开始做。他说好奇妙哦，一天主就让他做完了。那个是要做好几天才有可能做完的东西，一天主就让他做完。你说神多奇妙。好，那所以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要做这个，我现在要睡觉，我现在要那个，主如果那么强烈运行在你身上，你就继续的让他做，继续的让他做。好，所以复兴常常是这样。我们发现复兴是那一段时间在复兴的里面，他们是什么，下了班就来，下了班就来，然后就聚会到什么清晨五点钟，然后回家一下，然后再去上班，就这样。可是神超越的能力在他们身上，所以这时候你不要打断，让主继续做工，不用怕。我们有一位妈妈，她是去年才来开始参加我们的特会，我们去年七月底的特会，她来参加，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。那从此呢，他就开始起来渴慕主。他从哪里？从 Irvine， 好远哦 ，Irvine 哈，开车开到我们那时候聚会在 Pasadena， 在 Colorado， 好，开差不多一个半小时。礼拜四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开来聚会渴慕主。这妈妈很顺服哦，她听了，她回去就开始做，她就开始这样操练。等候主，可是你知道这个妈妈是怎么样？全身是病的，她说从头到脚都是病，血糖过高，然后肾脏病，然后血压，还有一个尿方面的病，就是她不能有一点尿存在里面，否则就有一个神经的反弹，全身发热，然后没有办法睡觉，他说他那时候在新庄当老师，他回到台北，他中途就一定要赶快下公车再去上一号，是不是要下两次？这么可怜，这么苦的一个人，全身是病，那所以他常常昏睡，他边开车会边昏睡，所以他的妹妹们说不敢搭他的车，他妹妹说在前面开车，从后视镜看到他。就这样在打瞌睡啊，碰到那个边边的线再醒过来，所以 很可怕。可是他还是要来聚会，一个半小时这样还是开来聚会。那他这样一个人很需要睡觉，他说他只要一天没有睡足八小时，他没有力量。可是当他开始起来渴慕主呢，他就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来亲近主，每天早上三四点起来亲近主。然后他说他常常都等候主到睡着，他说主就叫他起来，只是叫他起来。他说常常主差不多四次叫他，好，就他清晨三四点等候到差不多六七点，这段时间主差不多四次叫他。可是你知道他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已经越来越不必主叫他了。他就可以这样等候主，他力量一直刚强起来，一直刚强起来。照道理这么软弱的人，他才需要多休息，多睡觉。可是他因着这样等候主哈，神的同在成为他的生命。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？主一样一样医治他的病。他那个尿那种神经反射的那一种病哈，那么可怜了，完全好了。神太奇妙了，就是。你敢不敢来要他？你敢不敢把你生命摆给他，让他来做工在你的身上？所以为神施上生命的就得着生命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啊，因为全身疲倦啊， 昏睡了，可是付代价。每天他说三点多以后他就不敢睡了，就起来就亲近主，亲近主。他刚开始亲近主没感觉，都睡着了。他常常打电话问我，江杰，他六十岁的人了啊，江杰，我等候主都睡着嘞，那怎么办？我说没关系，你睡醒就继续等候。就这样。那你看这个妈妈改变多少，她的妹妹们说，我从我姐身上看见活生生的见证，没话讲，没话讲。她先生后来开餐厅哦，快餐店，她等候到这样三点多，等候到六七点，有时候等候到十点，然后去餐厅，然后做到晚上十一点多回来，可神成了他的力量，奇妙，奇妙。所以，主做工在你身上，你不要管你的睡眠的问题，失丧生命，你就得着生命，你就得着生命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想到，你都可以跟人家聊夜聊天啊，聊到整夜啊，聊。为什么不跟主聊呢？主想跟你聊啊，你就给主机会聊。请你叙述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，即在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，才能得到主的喜乐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他这里就是讲到，他说你不要醉酒，不要喝醉了酒，他乃要喝醉的圣灵。他说你不要醉酒以至于被酒所控制，乃要喝醉的圣灵，被圣灵所管理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是个命令，你要被圣灵充满。那接着他就讲到呢，圣灵充满该有的生活，圣灵充满就会带出那个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的一个生活，凡事感恩赞美的生活。所以你一个人就是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才能够得到这种喜乐。好，那不是说圣经说有没有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。我没有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，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说，他们一被圣灵充满了，他们就喜乐的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。你知道一个喝醉酒的人就唱啊唱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就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。好，那讲到使徒行传还有讲到保罗他们在监狱里面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就什么歌颂赞美啊。好，歌颂赞美。那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，而是说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带来一个更丰盛的神的喜乐。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哦？太多了，我这里没有办法讲，太多了。好，那他们有一些人有我的录音带，有关圣灵充满，大概就讲了四五卷哈，你们可以去听。好，那里有比较多圣经的教导，好，你们可以去听。有人觉得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，好像不大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，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啊，至少看起来正常。好，我先交通正常怪怪的这个就好了哈。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哈，会啦。你刚开始主做很强烈的功在一个人身上哈，是会有一点怪怪的，确实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经过了几年，我的一个好朋友才跟我讲，他说我那时候去参加那个夏令会就被圣灵充满，第一年第二年那时候，他说一个姊妹就跟他讲说，他是不是从来都不笑的？ 那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刚开始，我那时候是刚开始追求嘛，追求的很迫切嘛，我哪笑得出来？好，因为我都没得着啊，很迫切，很苦啊，很要啊，还不给我，主还不给我。好，那后来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我就很怕失去他的同在，所以也确实会有点怪怪的。我们后来带那个国防医学院团契啊，他们后来有几个弟兄啊，他们被充满，被圣，他们已经追求几年了。有一次他们来到我们新竹啊，会后他就跟我们讲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追求主还可以这样笑的。”我们都笑得要命。他以为追求主要很严肃，不可以随便乱笑。好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神说我们到最喜乐的神面前，好，所以要欢喜快乐的来追求他。但是呢，会怪怪的，是会，就是有时候他的同在啊，他的同在在你身上，就是有时候力量很大啦，哈，或什么，所以你会好像不太想跟人在一起，好，或者刚开始被圣灵充满也是会变得左口笨舌，刚开始你会变得左口笨舌，就是你跟人家讲呢无法叙述，你尝到了可是不知怎么形容。好，我那时候邀请人家来去那聚会，我就跟我们教会讲说：“很好啊，很好，你要去啊，怎么好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，就说就是有赞美啊，就是有赞美，有等候啊，就这样。”其实不是，在聚会里最主要不是赞美跟等候，最主要是神的同在，神荣耀的显现。好，那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，因为你要保持主的同在。好，就像我那时候，我不是老是坐在最后面吗？边亲近主啊，因为我太怕失去他的同在。好，所以是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。但是慢慢呢，主也会让我们越来越 nature， 好，越来越自然，好，越来越自然，这样。不到之后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，好，可是你说要跟你的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，我实在不太懂这个话。不是，如何在与自由啊？哦，与主哦，如何在与主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？哦，就是说跟主有亲密交通，可是跟别人又不要这样格格不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好，就对。我想我们跟主有亲密交通以后啊，确实跟人之间会变得话语比较少一点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一定会。好，就是因为主实在不喜欢我们叽叽喳喳讲很多的话，很容易漏掉那个恩膏，真的很容易漏掉恩膏，所以有些话要讲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其实不讲也罢，好，我说这其实就是没什么重要的，就算了，就又吞下去，又不要讲了。好，那可是你例如，如果你跟你的同事特别女同事在一起啊，总是聊衣服啊、逛街啊、我的丈夫啊、我的孩子啊，老是聊那一些哈、那主确实会要你分别。你不需，这圣经也是讲，你不要跟那些妇人啊，老是这样子，这个那个老妇荒谬的言语啊，哈，好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就是这样，老是喜欢跟他们这样讲那些荒谬的言语啊，那么多没什么用嘛，对不对？将来我们到天堂去，一放映出我的一生来，怎么那么多都在讲废话？好，那么多都是没意义的，一生浪费很多时间都在没意义的。 好，所以主会要我们分别出来，有一些时间你宁可那些拿来代祷，为很多人代祷，好，我这样，或者拿来跟人家谈，就是要谈把它引向主，好，引向主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你要跟你的同事，你要带他来信主，你也必须要有进入他的里面，否则你不能说哦，你要拉我去，可是我跟你讲什么你都不听哈、哦。所以你也听，你也表达关怀，你可以关怀，可是当人家在那个时候，有时候你就变成比较静默一点，那渐渐人家就这一方面的闲聊就比较不会找你闲聊，好，这所以还是会有分别的，不可能没有分别，因为神的儿女本来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族类，那你永远要把主摆第一，把主摆第一，好，像什么人做什么人，好，是为要得着人，你不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，然后就变成跟他一样，好，然后就被拉出去了。那不对的。在聚会后或等候主之后，常常神的同在很强，即使是躺在床上心里甘甜兴奋睡不着，也常因此睡眠不足，早上起不来成根。我想如果你这种情形哈、啊、你最好跟主商量啊。主，那我早上起不来成根怎么办啊？或者你应该打起精神，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，好，她其实是睡眠不足，对不对？可她还是这样子，这样好，而成神做那么大的工作在她身上，他说以前一定要睡满八小时的人，就他现在一天他说常常就是睡四五个小时而已，可是神就是让他力量够，力量够，所以你可以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，你一定要帮助我可以起来成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的睡眠是一个很习惯性的，我习惯一定要几小时，好，习惯那样去想。还有呢，是因为我们躺在床上一直还睡不着，我们就有点着急说，那我这样睡眠不足怎么办？所以有时候是心理作用。那么睡眠不足是因为，所以我有时候晚上很晚睡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看钟，不敢看表，看了我会有心理作用，觉得啊，我昨天晚上是睡不足的，然后就会好像觉得比较疲倦，所以我就故意不看。我如果很晚睡，我都不看表。好，那所以那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，人的心理作用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。好，那像我们有姊妹啊，她本来怀孕了都不知道自己怀孕，等她一发现怀孕，她就开始哦，好疲倦啊，好累啊。一知道了就觉得哦，我觉得人很容易有心理作用，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哈。那所以你早上起不来成根，跟主说，主，我起不来成根怎么办？好，那你帮助我，你要给我力量，你自己要叫我起来，你叫我起来。好，追求主是需要这样，常常不体贴肉体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应该是什么，当兵的，用基督的精兵当兵来形容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你今天如果在前线啊，你昨天晚上炮轰很厉害啊，你今天早上还是一样要去站岗的、啊、对不对？你昨天晚上已经站岗很久很晚才睡，你早上是不是还是起来要晨点名的？一定的，一样的。可是当面每个都可以打起精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规定了，没有第二句话，没有第二句话。我们在美国呢，一般生活是比较安逸，哦，很安逸，所以如果我们不竖起腰来追求主，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软趴趴的人，很软，真的。追求主常常训练我们的那个意志刚强起来，向着主很绝对。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股很坚强的力量，而且神的同在会成为你极大的 极大的面对一切苦难的一个超越的能力在那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追求主的生活，你会发现只要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倒地了，很脆弱，生命很脆弱。在大陆不是这样，在大陆因为他们苦难啊，他们只要一个传道人一去啊，他们就可以整夜不睡，要聚会，是要聚会，他们隔天早上还去农耕啊，一样啊，可他们就是要他们说传道人去到那都受不了，有时候一天下来要讲八堂道，就这样一直要听啊，一直要听神的话，渴慕。在苦难的环境里很训练出人的刚强。我觉得韩国教会之所以他们会到现在这么复兴，因为他们一直还有一个危机在，以至于他们可以那么多年来还一直维持复兴，还继续在。我觉得就是这样，人常常有一个危机在那里，有一个苦难在那，很帮助你警醒刚强。所以我并不赞成你因为这样你就早上不起来成根。好，你应该跟主讲，主你叫我起来，你叫我起来，而且主我相信你运行在我的身上，你会让我充满了能力，在你的能力中起来。你可以这样跟主讲，主知道的，主知道你需要睡几小时才够的，他不会苦待你的。他真的都知道，他都知道。你看诗篇139篇，你坐下，你起来，你躺卧，我都知道。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舌头上的话，我没有一句不晓得的，他都知道。所以你需要什么，他都知道。你需要面对电脑多少的程式，他也都知道。他一定给你够用的力量的，所以不用怕。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感觉哈？这问题很好。就是应该是说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不是自己的感觉吧哈，是自己的意思哈。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，还是我自己的意思？好，刚开始我们确实都不会分辨，可是呢你刚开始一定要学习多顺服，你宁可把它当作是神的感动去顺服，去顺服了你才会发现到底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都不顺服呢，那个真的是圣灵的感动，你就一次一次的抹杀圣灵的感动，以后就不会再感动你了，以后你充满都是自己的意念。所以你刚开始学习你宁可多顺服，顺服错了没有关系，因为神在看。有一个人，例如你今天你是做爸爸的，好，你眼睛只是看那一下，你的孩子就赶快去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你，好，其实你不是，你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你会不会怪这个孩子？不会，你会觉得这孩子好可爱，那么留意，要顺服你。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，你如果很在留意里面的感动，留意里面的意念。好，我要再讲圣灵的感动哈，常常就是一个意念，就是里面一个意念闪过去，或者一个思想，好，很少是一个声音，偶尔会有，但不是常常是一个声音。好，那那你不要去消灭它，好，你就去顺服，好，去顺服。那你越多顺服了，你顺服了，有时候你一顺服就有个祝福下来，有时候你顺服了并没有什么祝福下来，你也不要觉得那就不是，因为你常常养成这样顺服的习惯，你一定越来会越分辨神的声音。我虽然已经跟随主十几年，可是我还是常常在学习。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，今年一月啊，一月差不多十几号那一天，我在绕着我的那个房子跑步啊， 好，我住那时候住在那个 Monterey Park 的时候，我就是早上有时候我就绕着我的房子跑七圈运动一下。那时候，我们一月，那时候一月，我们那时候就说要那个一月十八号要举行听证会，然后听证会过了以后，那个建筑的负责人建筑师那他就跟我们讲，我们整件工作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整件完，所以三月是一定可以献堂的。那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就在想啊，我们三月就要搬过去了哈，我只是这样在想而已，里面就一个意念闪过去说，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两年，就这样一句话闪过去。那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是我1992年我六月刚到洛杉矶要去拓荒的时候，我问主，好，我在飞机上问主说，主啊，因为我先去东岸带特会，带完特会回来，我记得我在那个飞机上我就问主说，主啊，今天是六月九号，好，那礼拜二，好，到底礼拜天要不要开始主日崇拜啊？好，那开始主日崇拜的话，我要去租一个教堂聚会，还是呢，我去租一个 three bedroom 的房子在客厅聚会？好，那我这样问主的时候，主就告诉我说，今天就会让我知道。好，然后主就给我画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28章最后的那一节，说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哦，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两年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并没有人禁止。这样，那主给我这句话，我就知道说，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嘛，可见我是要去租一个 three bedroom， 在我的客厅聚会。这样，那我果然那一天一出了飞机场，那我那时候是跟主祷告说啊，那因为 Monterey Park 的客厅都很小，所以我说主啊，那个房间小一点没有关系，客厅一定要大一点哈。啊，我一出飞机场有一个姊妹来接我，晚上六点钟，然后我一上车子，她就跟我讲，她说，哎，那个 Esther 说龚妈妈有一个房子哦，要出租哦，three bedroom 的哈，房间小小的，客厅大大的，一个月900块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哈？我说好啊哈，然后她就载我去一个姊妹 Esther 家吃饭。那我在谢饭祷告，我说主啊，等一下去看房子，你要让我知道是不是你的旨意哈。这样，我在祷告里面，我为这件事在祷告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平安，就知道就是那一间了。好，所以我根本一去看呢，就这样从前面走到后面，然后走出来，我就说好，我要这个房子。所以我到芒翠派，我到洛杉矶啊，你看洛杉矶这么大，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可是我根本也没有找。一开始住就让我知道就是那个地方，我就在那住了。那我就是六月十二号跟他签约的，六月十二号跟他签约。结果我们献堂应该是三月就可以献堂了。那时候一月的时候，就里面一句话闪过去说，住了足足两年。我想两年，那就要六月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可能到六月？哦。因为明明就三月就可以好了，好，怎么可能到六月？那可是我就要知道，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就是从主来的？所以我特别给他记住，那就是一月的时候主跟我讲的，好，就果然我们工程一下子这个窗户。从旧金山一直拖了一个多月，都一直没运来哈，一下子是那个市政府那个执照老是给我们拖还没下来，就果然我们就是六月十二号明天要搬家，就是到六月十二号。那所以我自己就是你从这样你就会更留意，这就是神的声音，这就是神的声音。 那工程呢，那时候就这样，窗户也一直没运来啊，到五月啊没运来，那时候又要重新再订另外一家，订另外一家又要再两星期啊，所以如果再这样连六月都还不可能，会到六月底耶。可是很奇妙，居然请那个人去订，说一订了就拿来了，窗户就装上去了，马上就有，就装上去啊。然后结果就这个礼拜，就是礼拜天六月十二号要搬家搬过去，神就是那么奇妙。那所以我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留意去学习，留意去学习，你就越来越分辨那是不是圣灵的声音。我现在有时候我会看电视学英文哈，那我觉得我很需要，因为为了教会下一代要跟他们沟通哈，教会下一代讲英文啊，那我需要学英文，因为我不是跟人家跟你们一样是托福啊留学考试过来的，有一段时间好好学英文，我都没有，英文都放了二十年了，二十几年了啊、哦、那怎么跟这些孩子沟通啊，所以就应该要学啊，那人家就叫我要看电视啊，那我有时候就看啊，可是有时候我要开哦，里面就主就叫我不要看，那我那时候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啊，我就还是看，看完以后里面的不平安，我知道不是，那你要留意去学。后来我就跟主悔改，有时候有一些这样很细微的主的镜子没有很认真去顺服，我就跟主悔改。好，那所以你说怎么明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还是是自己的意思呢？你如果有心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人若立志要明白我的旨意，就必知道这话是出于我。好，你立志要明白他的旨意，你就越来越会听他的声音。主耶稣也应许我们，我的羊必认识我的声音，必认识我的声音。可是你要有一个倾听的耳，倾听的耳要明白，凡事要仰望，而且愿意要明白。好，我也是进入这样内在追求以后，我才开始在很多事上去学习明白神的旨意。而我自己越这样以后，我就觉得啊，这样的生活真的好美，跟随主。我来拓荒这两年，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事，就这样跟随主，主负一切的责任，太奇妙。好，那我自己学习这样明白神的旨意，跟随主，也才发现说，哦，那我过去以前都横冲直撞的，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在活，真的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